愿你荣耀充满这里，愿你荣耀充满。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阿爸父神的施恩座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知道最近我们很多人都在关心中东的战争，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一两个礼拜，因为那个战争的焦点跑到欧洲，也跑到中东去了，所以那个苏俄跟那个乌克兰的战争就好像被忘记了一样啊。其实两边都打得非常厉害，但是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好好祷告，求主赐福，让这个世界有一点和平。其实因为中东的战争一打起来的时候呢，全世界都被搅起来了，世界告诉有人特别我们在纽约这个地方，有两边支持以色列的还有支持哈马斯的都在做示威游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混淆混乱。我们求主帮助，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在神的面前祷告的，因为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如果不清楚，而且在这个世界那么混乱当中，我们很容易被搅和，到底谁对谁错。魔鬼在这个时代做的工作就是让你我觉得纷扰不安，而且呢让你觉得迷迷糊糊，而他可以从中取利。因此求主帮助我，今天盼望能够跟我们继续讲第四堂主耶稣必定再来。我的主题是末日的大战的前奏，末日大战的前奏。换句话说，世界有一天终必有一次最后的世界大战，那次世界大战是善与恶最后的争斗，是耶稣基督与撒旦最后的争斗，在圣经里面称它叫做哈米吉多敦大战。那个哈米吉多敦大战，那哈米吉多敦是在以色列国的那个境内北边有一个很大的战场，那个地方从古到今产生过很大很大的战争，很多很多的战争。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最后耶稣基督要带着千军万马从天而降，跟黑暗的权势在那边做最后的征战。那我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叫做以色列跟这个叫做巴什么巴勒斯坦这边这一次的战争哈，是末后战争的前奏。我会告诉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观点来说这是什么意思。请我们一起跟我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一起来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关于世界末日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主，我们求你就帮助，愿你的恩典施行下来。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把你圣经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可以连结起来。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主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呈现在你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摆上，也求主你的灵就摸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年的10月7号那一天，刚好是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就是他们过年以后，按照圣经的规矩，过年以后的隔一个礼拜，他们称作祝棚节。那个祝棚节的意思，就是在纪念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过年，就是他们纪念出埃及的第那一个礼拜。出埃及那个礼拜就是他们过年，其实就是今年的九月的第一个礼拜。然后这个礼拜过去以后，摩西吩咐他们说，耶和华神要我们马上进入什么呢？进入祝棚节。那个祝棚节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流荡，他们就住在帐篷里面。所以那个祝棚节的意思就是让他们记得耶和华神不但带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可以成为蒙恩得祝福的百姓，脱离为奴之家，而且让他们记得祝棚节的意思就是以色列老祖宗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漂流，神怎么样供应他们，神怎么样注意他们，帮助他们。因为当时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去往旷野，往旷野自由的时候，当时的法老王心里面一高兴说，太好了，这200万、200-300万的人是奴隶哈，一进到旷野非死不可，所以我非把他们抓回来不行。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们在旷野也死，要把他们抓回来继续做奴隶。因为在旷野200-300万的人，你要吃什么？在旷野200-300万的人，你要住哪里？在旷野200-300万的人要喝什么？一定死。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耶和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结果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预备了三件东西给他们。第一个，白天好热，旷野是热得不得了，那个温度是100多度，根本没有办法活。你知道神用了一种东西叫做云柱，所谓的云柱就是很大片的云啊，就把他们遮住了，200-300万的人住在很舒服的里面，有凉风过来。那你知道旷野晚上的时候是冷得不得了，温度降到20-30度，那怎么办？神赏赐叫做火柱，那火不是小小的电灯泡的那个火，不是，可以让200-300万的人安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不但有光明，也不会跌倒，甚至有温暖。然后很有趣，神还让他们找到水泉，没有水泉的时候，神还让摩西拿着拐杖，然后指着那个磐石可以蹦出水来。而且他们想吃肉，神还差派鸢鹑鸟飞过来的时候，让他们在那里捡鸢鹑鸟可以吃肉。而且呢，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晚上你们好好休息，白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已经有点亮了，你们要到旷野里面去找什么？有一种东西白白的，白白漂漂亮亮的，叫做玛纳。玛纳的意思，你知道玛纳，我们中文把它翻作玛纳，那希伯来文叫玛纳，也是叫玛纳。玛纳是什么意思吗？玛纳的意思，原来的意思，这是什么？所以他们看到玛纳，这是什么？这个就是可以吃的东西。所以玛纳呢，养活了他们40年的时间。而且很有趣，摩西在进入旷野之前的，进入迦南地之前的，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想想看，你们这40年当中有谁生病？你们这40年当中有谁的鞋子穿破了？你们这40年当中有谁的衣服穿破了？哇！所以他们在这旷野的4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神要他们年每一个世代在过 那个新年之后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个在怎么样呢，在的家的外面就搭一个帐篷，纪念我们的神对他们的爱。9月7号就是今天，就是今年的这个月的9月7号，那10月7号，对不起，10月7号，谢谢。10月7号是什么呢？是他们那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圣经里面提到哈，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第17章提到说什么呢？那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呢，我看看是不是第7章，约翰福音第7章37节提到什么呢？提到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就是犹太人呢最高潮的一天。那一天呢，犹太人就感谢神，我们有纪念我们的祖宗，所以那一天是什么呢？是犹太人所有庆祝节最高潮的那一天。那今年的10月7号啊，犹太人特别在一个广场啊，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庆祝会，就是音乐会，全世界好多人去，好几千个人在那里。突然间哈马斯毒气突击队这个恐怖组织就攻进去，抓了好多人，而且杀了好多人，杀了好几千人，然后又抓了好一两千个人质，就抓到那个加沙走廊去，就爆发了这一次的战争。这一次的战争是这50年来以色列最大的第二战争。第一次是在50年前那一天，那一次的战争是刚好在犹太人的赎罪日最后一天。那这一次是在他们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特别选择犹太人的圣日在做攻击，那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以色列的总理他发布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命令，就是绝对要报复，而且要把这群人真的是绳之于法。你看到那个哈马斯的人所放出来的视频，怎么把还在手抱里面的孩子砍头，然后凌辱他们，然后把一些无辜的百姓抓起来羞辱，把女人强暴等等，这些事情真的是令人发指，引起这么大的征战。当然以色列这边他们也有疏忽，他们想说巴勒斯坦已经被安顿得很好了，那个地方我们已经上去了。但是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你会看见啊，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非常干净，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非常有礼貌，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大家都很喜乐。但是你到那个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你就觉得有一种恐怖的心。我这一次3月去我才知道，而且去的时候不但大家紧张，而且东西要拿好，而且那个地方可以感觉到乱。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哈，我这里才发现你信什么就像什么。犹太人他们信奉耶和华神，他们对这块土地珍惜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珍惜？因为他们知道这块地他们丢了， 将近两千年，是神为他们保留的。你知道以色列什么时候亡国？以色列亡国的时候是公元前587年，有人说586年，就是因为那两年他们在对付巴比伦的军队，结果巴比伦在586年把他们的国灭了，耶路撒冷毁了，圣殿也毁了，而且他们曾经有大概18000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不是做奴隶，就去住在就移民到那个地方去，没有去的大概都被屠杀殆尽。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国，神同意他们在70年以后到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回国，但是他们回国以后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建立自己的国家，没有王，所以呢，他们有大祭司帮助他们，但是呢，他们上面一代一代被换国家，最初是巴比伦，后来波斯、马代，然后再来亚历山大，就是希腊帝国，然后再来就是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的时候耶稣降生，后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到罗马帝国公元70年的时候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完成救赎，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了以后，耶稣曾经预言说耶路撒冷又要被攻破，圣殿又要被毁，而且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放在一块石头上面。所以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公元后70年就流落到全世界去。曾经有一大批的犹太人就来住在中国，所以中国有犹太人住在那里，特别是住在河南开封的地方。那这些人四散到全世界去，犹太人流落到全世界去，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被遣散到全世界的时候还能够存活的，大部分就是到那个地方就跟那个地方的人合通婚了以后就没了。但是犹太人这个民族很奇怪啊，流落到全世界将近两千年，奇怪，这个民族都没有毁掉。那个没有毁掉的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那是非常重要。所以犹太人他们到任何地方去，他们保留他们的文化，保留他们的文字，保留他们的语言，这个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做的。而且更厉害的就是什么呢？更厉害的就是他们没有离开神，这是他们这个民族最厉害的地方。神就保留他们到什么时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德国的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哇，好可怜啊，因为当时他们分布在欧洲很多地方啊。但在1948年的时候，公元后1948年，就是我出生的前一年的5月15号，很有意思，5月14号那一天呢，在欧洲开了一个会，开了一个什么，在巴勒斯坦开了一个会，什么会你知道吗？因为英国被委托管理巴勒斯坦这块地，他们管理这块地到1947年为止，然后1948年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们在开会，结果很有趣，大家在考虑说，是不是要建立，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以色列国，或者建立一个什么巴勒斯坦国等等，还在谈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人提议说，为什么就不让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大家觉得很好，就20分钟就决定说好，让以色列建国。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先知以赛亚 在公元前五百年，公元前的五百年就预言说什么呢？以色列的复国不必像女人怀孕生孩子，不必经过那个痛苦，一下子就出来了。记得在以赛亚书第66章的最后，所以犹太人呢，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国家，那真是神迹哦。但是很有趣，到1948年立国建国，对不对？那1967年呢，发生了六日战争。犹太人最初是在一个很淡稳的地方，但是因为周边的阿拉伯的国家，其实他们是兄弟的，就看不惯，就一定要把它消灭掉。结果呢，就产生六日战争，以色列人全胜。以色列人全胜，后来他们扩大他们的土地，而且呢，他们原来只能够在耶路撒冷的新城有一个地方是旧城，那是他们古代 的很好的地方，他们不能进去，因为那是好像是对哪一国在占领的？亚述，就是不是亚述，那个叙利亚占领，但是他们把他们占领过来以后，他们不还了。现在整个耶路撒冷都在犹太人的掌握当中，以色列人的掌握当中。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大概530几年左右，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西结，他就发了这个预言，很有意思哈。犹太人在公元587年亡国以后，所以先知以西结是在597年之后，就是550年左右，对不起，550年左右就发出这个预言，这亡国以后发出了预言。我请你们一起跟我来看看这段圣经以后，你才发现说很有意思。请你们跟我来看以西结书37章，这段圣经非常出名。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37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14节，第七节念到第14节。好，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跟我一起来念。来，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满布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长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好好，请你们记得，请你们记得哈，这段圣经，请你们记得，这段圣经是什么呢？是犹大国。在公元前586年，国家被毁了，他们军队全部被杀， 而且被杀的地方可能就在哈米吉多敦那个地方，而且死了以后他们的军队很多被杀以后没有办法埋葬，所以那些骸骨就曝光在那个地方，可能经过好几年了。经过好几年以后，圣经说耶和华神把以西结带到那个地方，哇，遍地都是骸骨。然后神问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觉得这只骸骨可以活吗？以西结说，我怎么知道，主你知道。然后神说，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你向骸骨宣告说，骸骨啊，连接起来吧。所以那些骨头蹦蹦蹦蹦蹦蹦连接起来了，而且呢还长肉还长筋，只是没有气息而已。然后耶和华神又告诉先知说，宣告让气息进入他们的里面，结果怎么样了？砰砰砰砰砰，气息进去以后他们就起来了，而且起来复活了，而且后面那句话说什么呢？他们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姊妹，这是公元前500多年前犹大王国以后神让先知所发的预言。这件事情直到什么时候？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大家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说，哦，真的成就了。而且到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他们才发现犹太人不是只会做生意而已，犹太人的军队竟然是全世界最强的军队之一。在六日里面都把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全部都打垮。这是谁做的？神的预言。神说我要让他成就，他就成就了。那我们继续读下去，读下去你会发现很有趣。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主子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下面那一段呢，我们没有时间念。那一段呢，神又借先知发了一个预言说，你们从今以后复国以后不再分成两个国家。你们都知道哈，以色列国在大卫王的孙子的时代，这个国家分成两个，北边叫做北以色列国，南边叫做犹大国。北以色列国呢，在公元前721年被亚述帝国消灭，南部犹大国在公元前586年被那个巴比伦帝国消灭，从那个时候就不在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以后只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就这样成了。好，弟兄姊妹，我在讲，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你说，哦，这很有意思哈，以色列复国了。那我刚才讲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世界末日来之前呢，以色列国还有灾难。很有意思，你如果继续读以西结的预言，这里没有结束。你从38章、39章提到将来有很大的战争，那个末日的战争要产生。所以我请你们来跟我看一段就好，看一段就好。我们来看一段就好，我们读38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好。第一节到第六节就好。以西结的38章，我稍微给你们解释一下。38章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时人和佛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面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出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么多国的民都同着你。好，这里就好，到底在讲什么？而这些军队这些民族是什么？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些民族几乎都没有了。但这些想的是什么呢？这些其实就是都是阿拉伯的民族，而且还有北方的一些民族。在这里比较明显的一个国家，比较明显的一个国家叫做马各哈，马各其实就是土耳其附近的那个地方，而这里跟一个罗斯，你们看到这个罗斯哈，你们好像不是螺丝钉的罗斯哈，这个是 Russia， 看到没有？以后这些民族要集合在一起。然后要在最后对以色列发出一个最大的总攻击，总攻击。这里就是我在说的37、38章、39章就在描述这次的战争。这个还没有发生，这个是在预表以后以色列要面对更多更多的战争。这就是我说，今天以色列以巴战争哈，那是什么？是这一次圣经所预言的前奏，或者叫前菜。那我先告诉我们38章、39章，你们有机会回去再看啊。这两章在告诉我们说，他们多得不得了。而且记不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幼发拉底河的河要干掉，你们记不记得？那是写在启示录。所以你把圣经这些综合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其实圣经一直在向我们显明。我让你们来看启示录那一段以后，我会再讲可能跟东方的大国有关系。请你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第16章，启示录在圣经的最后一本，启示录16章的第12节，启示录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启示录十六章的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乌鬼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全能者的日聚集征战。好，这里就好了。有没有发现这里后面讲说什么呢？有三个乌鬼的灵，好像青蛙，从龙的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这是什么呢？这是敌基督的灵的三种现象，我以后有机会再讲。所以换一句话说，从东方，这里说的东方是什么呢？日出之地有众王预备为他们预备道路，他们的军队要一起过来， 借着幼发拉底河的河谷，因为可以走路了，聚集在一起，然后跟刚才所说的哥格马各那一群军队集合在一起，要一起进攻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进攻在以色列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要成为最后一次的大征战。而且更可怕的就是那个征战开始的时候，你如果读38章39章在以西结里面说，以色列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千军万马的攻进，没有人能够胜过。然后很有趣，你如果在读撒迦利亚书，好多圣经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一起读，撒迦利亚书第14章说什么呢？当军队围困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受不了，没有办法，最后谁出面？美国出面。美国也出不了面，世界哪一个国家可以出面？没有办法。如果读以西结38章39章还有撒迦利亚书第14章说耶和华大发烈怒，是耶和华亲自怎么样，那是最后一次战争，耶和华亲自剿灭所有所有的军队。哇，那是很可怕的，那叫做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而且请你们继续读，请你们来翻到我让没有时间看看，所以请你们来看那个啊39章哈，39章，因为尸体太多，所以以西结第39章的那个什么地方，39章第12节说，以色列家的人用7个月埋葬他们，为要洁净全地。你知道吗？以色列全家被拯救了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当天怎么样？开始埋葬这些仇敌的尸首，用了7个月的时间埋葬不完，你看不知道有多少。然后还有呢，过了7个月以后，还要再去巡查，好像还有死尸没有埋葬。而且很有意思，那一些军队带进来攻的器材，你知道看到第9节说什么呢？住在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矛戈、枪，都当柴烧。烧了多久？烧了7年。还烧不完。你说这一次的战争惨烈不惨烈？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圣经已经很清楚在描述这些事情总会发生。我在担忧的坦白请我们一起祷告。后面有一个，刚才我们看到启示录提到的一个什么呢？启示了一个什么呢？日出之地的国。日出是什么？是东方。东方的国的王要命令东方的军队列入这种征战的里面。这里没有说是哪一个国了，但是你可以想象这里所说的东方的大国。这样搅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不信神的、抵抗神的，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要被剿灭，然后世界大战结束。这个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吗？你们如果读那个撒迦利亚书第14章，好，我们来读，好读还有我再继续讲。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就是往后面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本，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本就是撒迦利亚书。 撒迦利亚书的第十四章，这里提到世界大战。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我们从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念到第八节就好。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就是旧约圣经的倒数第二本，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如果翻到的人就一起来诵读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中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必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我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必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小龙虾都是如此。好，圣经读到这里就好。你要这里这段圣经啊，你要还参考其他的先知书，你才会知道那个整个图像是怎么样。这里说，刚才说了，以西结说，因为太多的敌军把整个耶路撒冷差不多要毁了，而且你又看到是城破了，妇女被玷污了，人被杀了，差不多一半的人都被杀了。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发烈怒，耶和华亲自出现向他们做剿灭的工作。然后这里说什么呢？说主耶和华必从天而降，而且他要站在哪里？站在耶路撒冷的前面一个小山岗，那个小山岗叫做橄榄山。很有意思哈，他在橄榄山的时候，那橄榄山啪裂开，里面怎么样？里面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洞，而且让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躲藏在那里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在几年前，美国的 Holiday Inn 那个专门在做旅馆业的哈。龙头老大哈利的印，他们说每一年到以色列去朝圣好几百万，那我就在橄榄山盖一个旅馆，那不赚死了。结果呢，他们派人去检查，说要把橄榄山前面那个地方买下来。结果地质学家去勘察那个地方，说这边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橄榄山下面是空的。没有人知道，但是很有趣，这个报告一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大学哈 ，John Hopkins， 说我们不信 ，John Hopkins 的地质学的教授又带一群学生去那边勘察，诶，结果结论一样。那当时的犹太人就说啊，你们没有读圣经，因为圣经很早就说那个你下面是空的。那个是神预备的，预备什么？有一天神来了，你知道那个耶和华神那一位降临，脚要站在 橄榄身上那一位是谁呀、啊？猜看看，那一位是谁呀、啊？是耶稣。为什么？请你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这里说到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的景况。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一节，那是耶稣升天的时候的故事。耶稣向他的门徒说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要降临。然后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使他看不见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够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发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40天的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然后最后约他的门徒说，你们跟我最后你们跟我就在橄榄山那个地方见面。然后耶稣给他们很多的教导，教导完了以后，耶稣说，你们要在回耶路撒冷去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等候圣灵降临。然后呢，说要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耶稣突然间被云彩就接上身，接到天上。那耶稣的门徒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的时候看到耶稣没有了。那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吗？耶稣问，突然又有两个天使出现，两个天使说：加利利人，你们在看什么？那一位这样升天的耶稣，他怎么样上去，他还要怎样下来？这一句话是在应验刚才我们所读的撒加利亚书，说耶和华神要，那很多人说，那耶和华神不是阿巴父神吗？不是。如果你们观念里面还有讲耶和华是阿巴父神，那是错误。耶和华神这个名字是代表三一真神，耶阿巴父神也是耶和华神，耶稣基督也是耶和华神，圣灵也是耶和华神。所以不要有那种错误的观念。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神要站在那个地方，那个使徒行传说什么呢？他怎样去，他又怎样再来。所以换一句话说，当耶稣再临的时候，这个战争结束了。所以请我们好好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一些都一直往那个方向在走。好，我讲在这里，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请放心，绝对不会明天了。大概最近一个月也不会，大概最近这一年也大概不会。为什么呢？请你记得，在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有好几件事情会发生，我以后会继续讲。耶稣再来之前的征兆，第一个，第三个圣殿还没有建，然后再来第二个，敌基督还没有出现。不过敌基督的先遣部队已经在世界各地，特别在美国，你看到美国这么乱，那些都是敌基督的先遣部队在这里做缴获的工作，深层政府，特别从奥巴马、克林顿这一批人，把整个美国带入黑暗的权势的里面。这一群人 我敢讲，他们将来如果不悔改，他们完了，因为他们真的把美国带入最可恶的边缘里面。什么大麻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现在又来搞着什么呢？那个什么呢？变性，然后把大学那些大学生搅得乱七八糟，思想乱七八糟，连哈佛大学都改变成乱七八糟。这批人是什么？是魔鬼的先遣部队。所以你看到这些以后，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搅和。那这一群人只不过是魔鬼的先遣部队而已，会以后搅和得更厉害，然后再来会让这个国家，让基督徒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基督徒还会面对被杀，为了信仰的缘故，甚至到后来会控制你信不信他等等，这些事情后头还有很多，这是属地上的了。那天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还有很多的迹象，地震、冰雹，还有呢，灾难，还会继续在发生。还有，在这个之前还有几次的世界大战，而且按照圣经，我们刚才说以前所读过的，我跟你们讲过的，核子炸弹一定会用，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次战争结束，全世界的人四分之一没有了。现在的炮弹打来打去，不可能一下子就四分之一，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的人没有了。哎，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你们两位姐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事情会继续往前走。当这些事情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是在告诉我们：你的心预备好了没有？你的心如果没有预备好，那就很可惜。对不起，我不是在这里讲危言耸听的话。现在这个时代是我们必须警觉的时候。我在这里有三个建议，弟兄姊妹，是我在做结论。第一件事情，请我们看这个世界，盼望能得着知识，这是第一件事情。读报纸要学习分辨，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来源对不对，正确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知识讯息一大堆，好的有，错的也一大堆，欺骗的谎言的一大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世界，让我们怎么样学习真知识，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学习真知识。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好好读圣经，看出上帝的作为。我再讲一遍啊，第一个，看世界，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成为你的知识。第二个，看圣经，知道上帝的作为。在这个时代更需要读圣经，不要读错了，不要读歪了，不要被迷惑了。然后第三个，弟兄姊妹，第三个非常重要，每一天亲近神，认识阿爸父神，是我们的父， 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然后求圣灵住在你心中，成为你最好的老师。我再讲一遍，亲近神，亲近我们的上帝，认识阿爸父神，成为你生命的创造者，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然后让圣灵成为你生命的老师，让圣灵充满你，改变你的生命。否则你就等着这个世界跟魔鬼把你吞下去。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当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变化，然后你看读圣经的时候，这本圣经旧约圣经的写作已经超过3000年，新约超过2000年，这本书在世界成为最畅销的书，到现在继续在印。你不懂圣经那就可惜了。然后最后敞开你的心说，主啊，我愿意认识你，而且我愿意认识阿爸父神成为我的父，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然后呢让圣灵充满我，让圣灵成为我生命的老师，引导我。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已经往那个方向在走，已经不回头了。盼望我们能够活得好，而且帮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生命都活得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在世界上我们在争什么？夫妻有什么好吵的？我们有什么计较到要讲命，或者要征战到你死我活的？如果一颗核子弹来，我们是都完了吗？你还在争什么？争刚才你讲那句话我听起来很不舒服，刚才你做那件事情我不高兴。嘿，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多可怜呢！我们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在争，夫妻在争，争什么？好好看整个世界，好好知道魔鬼在这个世代所做的事情，好好看圣经告诉你的应许，然后敞开你的心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最后给我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做结束。在英国，他们有一个季节叫做猎鹿的季节，因为他们山上很多鹿。那有一次有一个猎鹿的季节里面，在那个季节里面，很多喜欢打猎鹿的人呢、啊，都到山上去。那山上有一个旅馆啊，旅店，住满了打猎鹿人。然后白天大家出去打猎，那回来的时候呢，哇，就挤在那个旅馆里面，大家吃饭，哇，所以那个服务员呢，在里面忙得不得了。哇，那个时候，哎，咖啡，什么要一杯酒，什么就把大家冲啊，买东西。突然间，有一位服务员哈、啊，一个女的，匆匆忙忙说：“我这边需要啤酒，怎么叫那么久还没有来？”那边说：“我这边那个什么一杯咖啡，怎么到现在没有来？”哦，我说：“来了。”那个女服务生啊，一边端酒，一边端咖啡啊。结果跑得太快，结果有一个人刚好脚伸出去呢，他绊倒了，结果他把那个咖啡跟那个酒呢，就洒在那个墙壁上。那个墙壁本来是刷得很漂亮很白的啊，结果一刷上去，泼了一杯配来又，哎呦，整个墙壁就乱七八糟。哇，那个女孩子吓坏了，她是一个打工仔哈、 那他就赶快把东西收拾以后，他如果再哭，然后再哭，他知道我这下完了，这下完了。突然间，有一位老先生啊，就跑过来安慰这个女孩子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帮你收拾，就帮他把那个茶杯弄好以后，然后说你把那个你擦好的巾手巾借我。”他拿以后，就把那个墙壁擦一擦。擦一擦，那个墙壁真的很糟糕，是不是？那个咖啡全部洒在上面，你擦不掉嘛。结果大家看这个老人在干什么，结果那个老人就出去以后，大概两三分钟又回来了，他手上拿着一盒东西啊，他擦完以后，他就按照那个很脏的墙壁啊，就开始作画，画画。好多人就在那边看，你知道，一个小时不到以后，大家说：“哇哦，那幅很脏、很乱，而且破坏的不得了的那个墙壁，画在成一个山哈、啊，那上面有两只非常漂亮的什么呢？灵。”脚哎，那个鹿站在那上面，然后画完了以后呢，那一个人后面签他的名字，大家看，哇，那是当时英国最出名画鹿的画家在那边出现，哇，那个老板哈，那个老板出来以后，我这画我值了几万呢、啊。就跟他握手，说谢谢你，谢谢你。哎，老先生，没有关系，你不要惩罚那个小姑娘啊，她不是故意的。啊、哦，没有，我不会惩罚她，还她会再继续这里工作。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故事以后，我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原来是很漂亮。被魔鬼这样一耍，乱、脏，而且不可看。但是那一位创造者，他愿意来，他愿意作为一个新的。你愿意让他在你的生命造新的吗？盼望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的爱，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重新塑造我，把那些肮脏污秽的抹掉以后，在我的人生里面画出一句更美的画，让我能够傲然的站在人的面前为你做见证。我盼望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有征战。我盼望你真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从这个世界得到知识，从圣经看到上帝的手，然后愿意敞开你的心，让主耶稣住在你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在主的恩典的里面，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主因着魔鬼的搅扰，因着魔鬼的诱惑，我们被玷污了。因着这个世界，我们其实都沉沦了。我们可能像那个小女孩，把一个墙搞得乱七八糟、肮脏污秽的时候，心里面想说：“完了。”但是我们相信，你就是那一位创造者，你愿意把那个不好的、坏的 重新来。因此主，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从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盼望能够学习好的知识。但是更重要的，帮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眼睛去看圣经，读出上帝的手笔。最后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灵，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接纳我，接纳我这个罪人，接纳我这个有好多缺陷的人，让我在你的里面可以被塑造，成为一个你可以使用的人，给我一个崭新的世界。纵使这个世界有一天会变得乱七八糟，有一天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要跟魔鬼一起被毁，我还会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可以继续活得好。那就是你给我们的祝福，那就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我们求你就帮助，主，我求你在这里对我们每一个人吹气，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你爱我们，你愿意改变我们。弟兄姊妹，请你继续把手，请你把眼睛闭着。你愿不愿意，不管你信主或者不信主，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把你自己说出话，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让我又有新的生命，又有新的可能性。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好，感谢主，请把手放下。主啊，你看到那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接受你，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让你重新来塑造我们，让你重新来补足我们不好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太好了，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这首诗叫做愿你裂天而降。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让我们有一个期待的心，说哇，有一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都看得见。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怕得不得了，圣经说什么呢，他们要躲在地窖里面，而且那个地窖可能挖了几十层下去没有用。有人要怎么样呢，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欢迎你，我盼望你是那一个欢迎耶稣基督来的人。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来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裂天而降。带着伟大的期待，愿你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生命浇灌，充满我。我要回转回向你，求你纪念。愿圣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降临，震动这地，使万民敬畏。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是复
心的火不断燃烧，就复兴我们。我们等候你，带着伟大的期待，愿你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圣灵浇灌，充满我。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纪念。愿神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降临，震动这地，使万民敬畏。愿你天天而降，天天而降，降临这地。是复兴的火不断燃烧，就复兴我们。
敬拜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主啊，愿你列天而降，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的救恩，让我们没有一个今天敬拜你的，在你的手中是被落掉的。求主赐福，感谢主，求主帮助。
弟兄姊妹，有一件好事情我要告诉我们诸位。圣经里面有一段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次大复兴。换一句话说，耶稣再来之前，圣灵会再造访一次，而且要再到处点燃什么的复兴的火。为什么？因为那是恩典的门或者福音的门最后开着之前，要关掉之前的一次大复兴。那是好事，神不会撇下我们。所以我再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好好把握你自己，盼望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好好为他们祷告，让那一天门还没关之前，所有我们所爱的人，所有我们认识的人，都能够被耶稣基督得着。我盼望能够继续在下礼拜继续讲耶稣再来的时候之前，耶稣要做一次大收割，那是圣灵的大复兴的最后一次。我们求主帮助。所以纵使这个世界在乱，那是魔鬼在乱，不要被那些搅和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人，那是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信耶稣多好啊，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多么美好的祝福，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祷告好吗？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多么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孩子是多么可爱。主，我求你就摸着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心，让你的仆人借着你的口，借着你的话语传讲出来的，帮助更多姐妹更多弟兄生命能够被改变，让我们不再一样，让我们不再眷恋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够了就好，让我们好好活的在你的爱里面活出美好。主，我求你就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